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首先是内容提要。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在美国国会公布年度报告，神谕英国演出落幕，艺术界名流感叹完美，明白真相退出邪党，高压电击死里逃生。好，听众朋友，下面就请收听这周的时事聚焦。2010年4月26号下午，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在美国国会大厦举办新闻发布会，公布2010年年度报告。报告详细记录了法轮功在中国遭受的迫害，以及这场迫害对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影响。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权律师、学者、人权问题专家以及这场迫害的受害者，根据他们的独立调查和掌握的证据，揭露过去11年来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
新闻发布会主持人、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委员、哈德逊研究所宗教自由中心主任尼娜·谢伊说，11年前的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在北京和平集会，要求结束日益升级的骚扰恐吓。他们出现在世界舞台上。3个月后，中共发起了一场铲除法轮功的运动。2009年，美国国会议员把这场迫害运动定义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不公正、最残酷的迫害之一。谢毅说，今天，法轮功在中国仍然是人们知之最少、遭受的迫害却最为严重的团体之一，成百上千万人因为他们的信仰仍然面临被关押、酷刑折磨甚至迫害致死的威胁。法轮大法信息中心执行主任李维·布劳德在新闻发布会上简要介绍了刚刚公布的2010年年度报告。他说，报告收集的信息来自于不同的来源，既有第一手资料，在中国遭受迫害的修炼者叙述他们的亲身遭遇，也有他们的家人和朋友等目击证人，以及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律师、非政府组织、国际大赦组织和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布劳德说，数以千万计的人在中国面临非法和残酷的迫害，每一个修炼人都成了被转化的对象，他们的生活、工作、学业、退休金以及人身自由每天都面临威胁。中共发动的这场迫害没有合法性，既违反了中国宪法，也违反国际法。报告指出，仅去年一年，就有超过2200名法轮功学员被关入劳教所或监狱，超过100人被迫害致死。李维·布劳德说，这些只是一些数字，但是人们却不知道，在每一个数字的背后，死难者的家人也同样需要具有勇气，因为公布死亡案例可能导致他们被关押入狱。年度报告指出，为法轮功辩护的律师也面临着被关押判刑的困境。布劳德说，高志胜律师遭到中共当局的恐怖折磨，上星期又有两名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的律师唐基田和刘威被吊销了执照。李维·布劳德说，媒体的报道以及人权团体的报告都远远没有揭示出这场迫害的规模程度和恐怖本质。失去新中国，美商在中国的理想与背叛一书作者、亚洲华尔街日报、标准周刊和投资者日报撰稿人伊森·葛特曼在新闻发布会上说，425当天的情况比人们所了解的复杂得多。葛特曼说，根据中共原610官员郝凤军所掌握的情况，中共在425事件之前就一直在监视骚扰法轮功，他们收集了每一位法轮功学员及其家人的详细信息，而这些信息不可能在一两年之内收集完成。葛特曼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他所掌握的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大量证据，其中包括利用金盾工程监督网络聊天、监控电子邮件、确认法轮功学员的电脑 IP 地址，然后抓捕他们。中共还攻击法轮大法网站明慧网，利用特务收集海外法轮功学员的信息，中共帮凶在纽约法拉盛污蔑殴打法轮功学员等。 全球互联网自由联盟副主管，在罗格斯大学教授电脑工程的周世宇博士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自2001年起至今，中共当局投入逾10亿美元建设的控网金盾工程，同由法轮功修炼者组成的反网络封锁力量之间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较量。到2006年，全球互联网自由联盟已经相当成熟，反封锁技术已占上风。周世宇说，我们每花1美元，中共就需要投入上百甚至数千美元的人力物力来进行对抗。周世宇说，中共气急败坏，用见不得人的手段打击帮助中国人获得自由信息的人。他在现场展示了两张照片，照片中全球互联网自由联盟技术总监李渊博士在位于亚特兰大郊外一个富人区的家中被疑似中共特务的一伙流氓严重殴打，他们偷走了两台手提电脑和一些文件。《血腥的器官摘取》一书的作者，诺贝尔奖被提名人大卫·麦塔斯在新闻发布会上揭露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麦塔斯与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于2006年开始针对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证自费展开独立调查，足迹遍达欧洲、亚洲、美洲和澳洲的44个国家，于两年后撰写调查报告，以57个证据证实系统性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确实在中国发生着。该报告经过第三版修订，于2009年10月出版成书，名为《血腥的器官摘取》。法轮大法信息中心的李维·布劳德说，除了605号决议案之外，另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就是两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起诉案，在西班牙和阿根廷，包括江泽民在内的几名中共高层官员以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被起诉。布劳德指出，中共迫害法轮功建立起来的这套机制可能用于迫害其他人，这不仅仅是对一个修炼群体的迫害，而且对美国及全世界都可能产生影响，对所有人都构成威胁。
2010年4月28号晚，美国神韵巡回艺术团在英国威尔士首府的卡迪夫迁徙中心上演的第二场演出，在满场1000几百位观众的如雷掌声中完满落下帷幕，观众意犹未尽，不舍离席。神韵艺术家们在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中四次谢幕，以答谢观众们的热情。神韵晚会不仅征服了威尔士的艺术界名流、社会精英，也深深感动了当地华人观众。
特伦斯·吉尔摩·詹姆斯是一名职业音乐家，早年毕业于伦敦皇家音乐学院，曾在多个合唱团担任指挥，并在英格兰多所中学担任音乐部门主任。现在他担任英国音乐评级机构 Associated Board 的评级员，也是卡迪夫大学的校外音乐辅导。28日看完神韵演出后，特伦斯表示，今晚对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喜悦。他说，这是一场重头戏的演出，太美了。作为一名音乐家，特伦斯觉得神韵的音乐棒极了，乐团里风格不同的乐器，当然还有钢琴和声乐演员，加上舞台上的大鼓和小鼓等等，整场演出自始至终都令人着迷。特伦斯说，尤其是二胡，穿透力很强的音色，可以表现许多不同的感情，可以很忧伤，而当节奏加快时，又可以显得很欢快。演奏家的手指运用如此之快，当弓与弦接触时，几乎有一种打击乐的力量，真的很激动人心。特别令特伦斯印象深刻的还有舞蹈演员们的高超技艺，无论是满身银饰的苗乡姑娘，还是英气勃发的弓箭手，还是全场不断出现的高难度跳跃翻腾技巧，绝妙的音乐贯穿于舞蹈之中，烘托着气氛，时而哀伤，时而喜悦，时而激烈，时而平静，一切都那么自然和谐。特伦斯说，这一切很完美。丽兹·弗勒女士是一位成功的电视节目主持人，还兼任演员和模特，她曾经当选世界小姐的英国小姐，现在是英国小姐选秀节目的主办人。弗勒女士非常喜欢神韵艺术家们精彩的表演，她说， 演员们的技术水平很高，演出色彩缤纷，引人入胜。我注意到那些演员的动作如此精准，即使是最小的动作也是如此。我一向认为中国人就是这样的认真细心，追求完美。舞台上充满着缤纷的色彩，充满了纯真。福乐女士说，我们常说中国人历来遭受压迫，但在这场演出中，他们好像成了自由和纯真的化身。奈特·乌里斯女士以前是芭蕾舞蹈演员，看完演出后她意犹未尽。她说，演员的服装真是太漂亮了，在当今的世界里，不愉快的事情太多了，能有机缘看这么美丽的演出，尽是纯正的美丽，而没有任何其他杂质，是多么的难得啊。乌里斯女士跳了一辈子舞，她很能理解舞蹈演员们的辛苦付出。她说，演员们动作非常和谐一致，舞动起来高雅美观，他们一定是经过了刻苦的训练才达到了今天的成绩。我们对这些舞蹈演员的努力付出和敬业精神表示敬意。我尤其惊奇的是，演员们一跃而起的时候，好像地球的地心引力对他们失去了作用，他们居然能长时间停留在空中。乌里斯女士对演出中包含的精神内涵非常赞赏，她表示，尽管不同国家的人们讲着不同的语言，但是舞蹈语言却是能让人们互相沟通。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我们都在期盼同一种东西。迫害的发生实际上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
年近60的朱先生来自大陆，几天前才到英国。他说，观看神韵使他感到非常震撼，被感动的几次掉泪。朱先生坦言，神韵演出呈现了多年来大陆舞台上已流失的中华民族的瑰宝，今晚的经历可谓是思想的洗礼。一句话，震撼，非常震撼。朱先生说道，眼里泛着泪花，真感慨，一个人能有几个60年，经过了这么多年，终于看到了中华民族真正的好东西，纯正的中华文化的东西，而这些宝贝在大陆这么多年所看的演出中根本看不到。我感到很激动，今晚的演出对于我来说是一次思想的洗礼。朱先生说，当他看到西方观众对演出报以热烈掌声时，感到非常自豪。他说，神韵很纯，通过艺术形式将老祖宗们传下来的民族精髓、传统中国人相信的东西呈现出来。演员们技艺高超，将中国人的善良、勤劳、淳朴表现了出来，而这些却是大陆演出团体无法做到的。因为中共党文化中贯穿的是暴力，是不会将中华淳朴的东西表现出来的。令他感到欣慰的是，中国真正的好东西在外国人眼里是宝贝。然而令他惋惜的是，虽然是好东西，对很多中国人而言也许已经很陌生了。朱先生印象最深的节目是劈山救母。他说，当看到这个节目时，我就在思考，真是小故事里有大文章，不仅仅是救母亲啊，我没有华丽的辞藻，我认为自己代表的是淳朴的中国人，说出的是肺腑之言，神韵在救中国。朱先生补充说，回国后会将看到的毫无保留地告诉亲朋好友，如果神韵能到中国演出，那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如果大陆的人们能看到神韵，能唤醒人们，让中国人想起自己真正的宝贝。一位3年前来自大陆的郭先生看了第一天的神韵演出后，第二天又前来观看演出。郭先生告诉记者说，昨天我和一位朋友来看演出，在回家的路上，这位朋友说，在中国没看到过这么好的演出，在中国看不到，因为没有这样的群体演出。他去年在伦敦就看过神韵艺术团的表演，这次神韵到卡迪夫来，正好是他居住的城市，他感到很高兴。郭先生认为，中国大陆现在的文艺很多是走低俗化、走庸俗化的路。其实中国的年轻人非常需要建立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责任感，多接触能纯洁心灵的艺术，而不是随世俗走向低俗。当记者问到他对看神韵演出的感受时，他说，中国人在传统上是信神的，而这么多年来，中国人跟神的联系被切断了，看了这个演出后，觉得现在给续起来了。他还说，看到善良的人被迫害的时候，泪花在眼眶里打转。
湖北宜昌一位法轮功学员得知自己的小叔子银儿在乡下钓鱼，差点被高压电打死，立即和丈夫赶到医院探望。死里逃生的银儿见到哥嫂后，眼泪就掉了下来，激动地说不出话来。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慢慢说道：多亏我2006年听了你们的劝告，退出了中共邪党组织，不然我现在可能就已经没命了。
银儿的小舅子给他们讲述了出事的经过。原来那天银儿和小舅子开车到乡下去钓鱼，银儿来到一个鱼塘边，走下台阶准备在这里下钓，却不知台阶旁边安装了变压器。他先把鱼饵挂到鱼钩上，然后用力把钓鱼竿向后一甩，谁料铝合金鱼竿碰到了变压器的高压线上，只见火光一闪，当时就把鱼竿烧化了一截，人重重地摔在地上昏死了过去。鱼塘附近正好有位农民在耕田，看见后就立即大声呼叫：快来人呐，钓鱼的人被高压电打死了，人身上冒好大的火呀，这是第三个人被高压电打死了。银儿的小舅子听到叫声，赶紧从另一个鱼塘边跑过来，赶到银儿身边一看，整个人脸上发乌，小舅子吓得手足无措，当时就大哭道：这下完了，我姐夫被高压电打死了，回家怎么跟姐姐交代呀？哭了好一会儿，他突然发现姐夫在拉他的裤脚，顿时吓了一跳，人死了怎么还能拉他的裤子呢？他慌忙用手去摸姐夫的鼻子，一试还有气息，赶紧请人帮忙把姐夫抬上车，直奔医院。到了医院，医生立刻组织抢救，一检查发现银儿右手被打了个大泡，流血被高压电击穿，两脚心各打了一个黑洞，正往外淌着黄水，全身发乌，大腿部位被摔成粉碎性骨折。医生检查完连连摇头，惊叹道：真是不可思议啊，人被打这样还没有死。医生告诉银儿的哥嫂说：像这种被高压电击穿过的人还能活过来，我们从来没见过，太神奇了。银儿这时接过小舅子的话说：我当时昏迷后听见有人说，这个人我们不敢收，他有人管，他身上有符护着，赶快放他回去，我就醒过来了。现在一想啊，我才明白过来，嫂子给我们讲了法轮功真相，我们全家人真心实意地退出邪党一切组织，嫂子给我的护身符我随身带着，真是管用啊。经此一劫，我相信法轮功弟子讲的句句是真实的，法轮功真好，真神奇，只要相信大法，危难来时能保命，是法轮功和嫂子的师父救了我一命，我真心感谢法轮功和李大师。千万别相信电视和报纸上那些污蔑法轮功的鬼话，中华民族的精华都被他们破坏完了。